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月21号星期二，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先为您介绍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请听时事评论，党员只役死了10%吗？之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故事里，与您分享大法妙手回春罗锅变直第三部分。然后在神传文化栏目里，请听为什么说神看人心。好，听众朋友，下面是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要告诉您，天安门是最大的摄影棚。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北京的天安门很多中国人都去过吧，可是您知道吗？天安门是中国最大的摄影棚。2001年的大年除夕，天安门广场燃起了自焚之火，中共立刻声称是法轮功学员所为。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中播出的自焚录像却是漏洞百出，有人就是从电视画面中看出这是一场精心策划和导演的惨剧。我们来看看几个非常明显的漏洞。首先，我们知道汽油着起火来温度能达到500多度，可所谓的自焚者王进东全身烧伤却能做得稳如泰山。有观众说，做菜时一点热油溅到胳膊上都会烫得一跳老高，那自焚要是真的，王进东早就在天安门大广场上又蹦又跳了。第二个漏洞是，自焚者王进东的衣服被大火烧破，可两腿间装有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容易燃烧的头发也完好无损。有人做过试验，装着汽油的塑料瓶如果点燃，5秒钟瓶子会开始变软，7秒钟收缩变形，10秒钟就会缩成一个小疙瘩。而如果里面还装有汽油的话，汽油会发生爆燃，并且当时站在王进东身后的一个警察手里拎着一个灭火毯，等王进东喊了一句口号后才把灭火毯搭在他头上。从这些可以看出，这明显是在摆拍。第二年年初，参与炮制天安门自焚伟案的央视记者李玉强到河北省法治教育培训中心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座谈。有法轮功学员问他，王进东都烧成那样了，他两腿间夹的盛汽油的雪碧瓶子咋不变形？李玉强面对下不来台的窘境，他才承认王进东腿中间的雪碧瓶子是他们放进去的，此镜头是他们补拍的。此外，北京晚报曾报道，每一个自焚者身上的火是由3-4个警察扑灭的，那么给5个自焚者救火得需要多少个灭火器呢？ 可是谁又见过在天安门有警察背着灭火器拿着灭火毯巡逻的呢？如果是突发事件，就表明警察事先肯定是不知情的。可是警察是怎么做到在90秒的时间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摄影镜头中的呢？这个疑问2012年时被一位辽宁知情人解释了。他说，我的一个朋友自焚案发生的时候是武警的排长，他告诉我当时他参与了那件事的排演，拿着灭火器在金水桥下站了一天，给冻得够呛。最后我们引述一段专业电视人的分析。希望之声的记者曾经采访纪录片《七世为火》的制片人李军。李军作为专业的电视人，他分析说，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时间内，我到哪儿去拍啊？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包括王敬东的镜头在地上喊，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听众朋友，以上种种漏洞足以见证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江泽民集团自导自演的一场惨剧，目的是让中国人仇恨法轮功。天安门就这样成了中国最大的摄影棚。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成都34岁法轮功学员屈星被网判8年，广东珠海市七旬老妇于爱华遭网判5年半已上诉，诬判法轮功学员的原青岛市中级法院院长邹川宁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2月15号，四川省成都市法轮功学员屈星先生在高新区法院刑事第三法庭被非法庭审，被高新区法院枉法判决8年。2021年6月8号，屈星在他租住房屋的楼下被成都肖家河派出所一伙警察绑架，并被非法抄家。他母亲徐艳平同时也被绑架。之后屈星遭非法批捕，徐艳平被监视居住。2022年2月13号，成都高新区公安局对徐艳平作出行政处罚，并勒索900元罚金。2022年3月，徐艳平被告知诬告屈星的案子已经交到法院。徐艳平查询到承办人后，6月20号到高新区法院联系到承办法官谢刚，当面提交亲友辩护的材料，遭到谢刚的侮辱谩骂。双方见面仅短短几分钟，谢刚竟3次撒泼大骂不要脸，态度极其恶劣，拒绝接收。据悉，屈母向相关单位投诉并要求撤换法官之后，谢刚的态度有所收敛，但依然以徐艳平是所谓证人为由拒绝屈母做辩护人。刑事诉讼法第32条规定亲友可以作为辩护人，同时该条也规定了不得担任辩护人的3种情形，包括正在被执行刑罚或者依法被剥夺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徐艳平不属于这3种情形，所以他有权依法作为屈星的辩护人。非法庭审当天，高新区法院高度戒严，安排了很多法警，律师走律师通道进入法庭，亲友则不被允许进入法庭旁听。屈星的母亲徐艳平也被拒绝进入法庭，屈星辩护权被剥夺，亲友旁听权被剥夺。下午4点左右被高新区法院枉法判决8年。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珠海市七旬法轮功学员于爱华女士被中共绑架并被非法关押诬告，2022年12月21号 被珠海市香洲区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半，并被勒索一万元罚金。这是于爱华第三次被非法判刑，他12月30号上诉到珠海市中级法院。现年71岁的于爱华，当年身体因心脏受到创伤，引发了多种严重疾病，吃药打针不停，被病痛折磨得痛苦不堪。1998年，他幸运地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做人，事事宽容忍让。三个月后，他的身体好起来了，家庭也变得和谐了。然而2008年6月，于爱华却因为修炼法轮功被珠海市香洲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2015年6月，他再度被珠海市金湾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2021年11月1号，于爱华为帮助民众了解真相，散发张贴真相资料，被受中共谎言毒害的人诬告，遭到当地公安机关非法羁押刑拘。由于身体原因，11月5号被释放回家，被监视居住。2022年6月22号，珠海市香洲区检察院向当地法院提起公诉，对于爱华实施司法迫害。2022年12月21号，珠海市香洲区法院发出判决书，非法对于爱华重判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款1万元。2022年12月30号，于爱华到珠海市中级法院提交上诉书，现已安全回到家中。据明慧网报道，据山东省2023年2月16号消息，青岛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邹川宁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据称是主动投案。现年61岁的邹川宁，1998年任青岛市委政法委副书记，2000年1月任烟台市中级法院院长、党组书记，2004年12月任青岛市中级法院院长、党组书记，2012年3月任青岛市中共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邹川宁为了升官发财，不讲法律，甘心出卖自己的良知和灵魂，死心塌地地执行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学员的肉体上消灭、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的灭绝令。邹川宁任职青岛市政法委副书记、青岛市中级法院院长期间，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自1999年以来，截至2010年年底，仅青岛地区被海外媒体曝光的至少有39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邹川宁任职青岛市政法委副书记期间，法轮功学员李开德被迫害致死，被非法劳教判刑的法轮功学员达千余人。邹川宁任烟台市中级法院院长期间，数十名法轮功学员被诬判。烟台市女法轮功学员贺秀玲2004年春节后被非法判刑，疑被活摘器官。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与邹川宁一同参与迫害的原青岛市中级法院副院长刘清峰，在迫害法轮功方面也是法院内部的急先锋。冤判的法轮功学员，有的非法刑期竟长达十年。2011年，刘清峰由于经济受贿和女色问题被查处，最终他被济南市中级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200万元。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原山东省青岛市中级法院原党组副院长初鲁宁，2021年6月24号被报道遭青岛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随后网传其27号从家中跳楼自杀身亡。现在邹川宁又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这些应该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5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韩国观众表示能看神韵很有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神韵世界艺术团于2023年2月2号至19号在韩国釜山市、龟尾市、首尔三个城市上演14场演出。魁违两年，神韵再度莅临韩国，各界精英慕名而来，他们感佩神韵之美仿佛来自天外。演出展现的传统文化光辉以及神性内涵让观众感动，看见乱世中的希望。神韵在韩国的巡回演出得到观众热情回响。2月3号釜山当地适逢烟花活动，神韵辐射出的传统文化光辉被观众比作一场烟花庆典，不仅绚烂斑斓，传统内涵更永留心中，熠熠生辉。韩国舞蹈家金成基观看演出后盛赞神韵艺术家们武艺超群。长笛演奏家刘贤娜表示，神韵能够触动观众心灵深处，它是一个集多种艺术形式的华丽又壮观的完美演出。韩国首尔网络影展董事兼创办人、电视剧《泡菜战士》的导演江英万看完演出后说，看神韵就像受邀参加古代宫殿里帝王举办的盛宴一样，感觉非常与众不同。从节目故事到服装、舞台布景，特别是展现传统内涵和动态天幕等交融，所有这一切都完美融合在一起，真是很棒。韩国忠烈祠安乐书院教育馆馆长许昌硕观看神韵后表示，这是神创造的作品，这场演出给了我很多感动，是无法用语言表述的程度。现年95岁的釜山自由基督人总联合代表会长朴勋济盛赞演出以东方视角启迪着人们，这样的演出对当今韩国社会相当重要。第五代金泉市议会议长朴义正二度观赏神韵，他赞赏道，神韵让我们的灵魂得到了净化，感觉整个宇宙、世界都回归到一种更透明、更纯净、更进步、更正向能量的境地。他说，神韵真的送给了人间一份大礼，人的一生至少一定要看一次。结束韩国的巡回演出，接下来美国神韵世界艺术团将前往台湾，在苗栗、高雄、台南、彰化、台北五个城市预计上演32场演出。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870万。
今天的时事评论题目是，党员只役死了10%吗？
请听时事评论，疫情中党员只死了10%吗？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8号。自从2022年12月7号中共被迫放弃清零的极端措施后，中国大陆的疫情海啸就地掀起，全国各地的火葬场不堪重负，多地爆出火化炉24小时连轴转，甚至一个火化炉同一时间焚烧多具尸体，也就是一炉多尸，以致一些火化炉都被烧坏，多地的尸体火化要排到十几天甚至一个月以后，而且很多地区还在扩建殡仪设施，而民间的尸袋也被爆出断货，棺材更是供不应求，中华大地上处处在添新坟。而中共却继续无底线造假，中共疾控两次抛出死亡数据，声称从去年12月8号到今年1月19号全国总共死亡7万多人，并谎称疫情高峰已过。然而事实不断打脸中共，陆续有人站出来戳穿中共的谎言。赵子阳秘书鲍同之女鲍简1月13号在推特发帖说，
北京一个月死了几十万人，市政府还敲锣打鼓开表彰大会，简直不要脸透了。一个月不到，身边朋友或其亲人走了17人了，这在我一生中都闻所未闻，莫不是又赶上千年一遇的事？1月22号，海外大纪元网站报道，熟悉中共内情的美籍华人程先生披露，一个出入境管理局的官员说，北京至少有20万具尸体还没有火化。过去一个多月，北京所有的火化炉都是24小时连轴转，就是这样也还有大量的尸体积压，这还只是北京一个城市的情况。而广大农村地区疫情同样惨烈，去年12月28号传出的一段视频显示，重庆一个村庄十几家在同一天办白事，在一个村庄的路边搭满灵棚。拍视频的女子操着四川口音介绍，前面七八家，这里还有，到处都摆满了。今年1月16号，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赤沙镇的村民林女士告诉大纪元，村里的书记和村长都跟我说，今年疫情影响死得太多，身体条件不好的七八十岁九十岁的基本都死光了。林女士还透露，有的从事业单位退休的人也死了，拉到宝鸡市殡仪馆得排10天8天的队，排不上火化都拉回村里土葬了。全国各地都有民众在互联网上曝光当地惨烈的疫情，很多人都说人们不是在忙着过年，而是忙着奔丧。2023年1月15日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开示，三年多来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李洪志大师揭示出的天机令世人感到震撼震惊，因为这个死亡规模可以说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大瘟疫。很多民众经过仔细思考与推敲后才恍然大悟，对中共的极端造假感到愤怒，也有不少人面对陌生而又震撼的真相感到难以置信，一时间缓不过神来。中共2020年5月公布全国人口为 14.1 亿，但这一数据被国际知名人口学专家易富贤批判。易先生根据多年对中国人口的观察，通过数学建模得出中国总人口只有 12.8 亿人。另一个可参看的大数据是2022年上海公安泄密的数据库，网名 China 丹的黑客在2022年6月30号在黑客突破论坛上出售含有 9.7 亿条中国个人资讯的信息，这个泄密的数据库被外界认为接近中国真实的人口现状，这意味着中共的真实人口数量也就是不到10亿。那么也就是说，三年疫情在中国死了4亿人，从各个数据分析的角度来看完全是吻合的。可是为什么有人感受不到死了那么多人呢？为何有人对这个数字感到震惊，甚至感觉难以置信呢？其实人的眼睛、大脑以及惯性的感觉往往会给人造成一些错觉。最简单来讲，中国有7亿人还是14亿人，在北京市中心看日常风景的人通常是无法准确判断的。首先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邓巴的150定律。1990年代初，伦敦大学学院教师邓巴提出，个体维持紧密人际关系的上限是由大脑皮层中的新皮质区域的大小以及相应的处理能力决定的。个人社交网和自然形成的社群大致规模是150人。当你的社交规模所涉及的人员没有出现失踪，而这之外的人群发生变化的时候，你是感觉不到的。另一个造成错觉的原因就是幸存者偏差。什么是幸存者偏差呢？用俗话打个比方，死人是不会说话的，就是死者不能主动提供信息，所以当一个人取得资讯的管道仅来自于幸存者， 也就是活着的人时，此资讯大都会存在与实际情况的偏差，而这种偏差可以导致各种错误的结论。因此，如果你的社交圈在疫情中死去的人相对较少，你很难感受到全家染疫死亡后只剩下自己的那种人对死亡和死亡率的感受的。日前，大陆资深媒体人赵兰健先生在其推特账号上表示，我认为疫情过后，中国人口肯定不到十亿，甚至更低。你们可以在大片房屋空置和城镇乡村荒芜里见真相。而中共就是利用信息封锁、科技集权与暴力恐吓，强化了人类的认知局限。在斯德哥尔摩的心理作用下，质疑真相比质疑制造假象的中共要安全得多。在这波疫情海啸中，我们可以看到病毒如同长眼睛一般直奔中共党员和亲共名人而来。疫情中的大量死者当中，很多都是中共高官、文艺界红色名人、艺术家以及学术界的中共专家等。其实早在2020年3月，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在《理性》一文中就已经揭示，目前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疫情的发展印证着李洪志大师的话，14亿人已经有4亿人在疫情中丧生，全国的平均死亡率将近 29%。 而且李洪志大师还开示，这波疫情结束的时候，中国会死5亿人。这表明接下来的疫情还会再带走1亿人。那么怎样才能躲过这场劫难呢？李洪志大师谆谆告诫世人，远离中共邪党，不为邪党站队，因为他背后是红色魔鬼，表面行为是流氓，而且无恶不作，神要开始铲除他了，为其站队的都会被淘汰，不信就拭目以待。李洪志大师还说，人应该向神真心的忏悔，自己哪里不好，希望给机会改过，这才是办法，这才是灵丹妙药。2023年1月20号，也就是中国年前的腊月29日，李洪志大师又发表了《为什么会有人类》一文，向全人类揭示了人类的来源，以及更多的人们从未知晓的天机。李洪志大师开示道，因为人体可以在苦中消罪业，同时在无正理中能坚守神说的正理，又能保持善良，就会得到生命的提高。末后已到，三界天门已开，创世主已在选择这种人救度。希望有缘人能够来读一读《为什么会有人类》这篇文章，这是神的呼唤，给自己一个机会，千载难逢的机会，别轻易错过。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肖鹏杰的评论文章《造假、质疑和错觉》。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与您分享，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为什么这么好？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跟大家谈谈 为什么法轮功的祛病健身效果这么好？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上乘佛家修炼大法，以气功的形式传出，修炼者学习后祛病健身效果显著，吸引世界各国不同族裔的民众加入，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修炼法轮功的人不约而同的都说，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效果非常好。修炼法轮功后，原来身体五脏六腑的疑难杂症在短时间内一扫而光。比如中国著名的歌唱家关桂敏，1983年正走红时被查出乙型肝炎肝硬化，医生建议他静养，不要再唱歌了。十多年后，1996年3月，他修炼法轮功后，这些不治之症就好了。关桂敏先生说，练法轮功后变得身体非常健康，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无病一身轻。原黑龙江省京剧演员严富兰1996年得了脑中风，突然手脚不会动，不会说话，被人送到医院。在打点滴时，他修炼法轮功的妹妹给他带来了一本法轮功修订本。严富兰用半天时间一口气看完，当他在看第二遍书时，身体就开始进化。原来手脚不会动，需要人搀扶的他，马上就可以站起来了。在学功半个月后，严富兰手脚恢复活动，语言功能也恢复了。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得到迅速进化，原来的多种疾病消失的例子多得数不胜数。那么为什么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这么好呢？法轮功著作《大圆满法》中写道，法轮佛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是同化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以宇宙最高特性为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所以我们修的是大法大道。书中还写道，这五套功法远远地超出了一般的通脉法或大小周天，它为修炼者提供了最方便、最快、最好的，也是最难得的修炼法门。随着修炼者不断按照法理去实修，提高层次，身体会越来越进化。法轮功的法理博大精深，更多更奥妙的身心升华体验，只有在实修中才会感受到。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为什么这么好，感谢大家的收听。
接下来我们将与您分享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故事，今天是大法妙手回春罗锅变直的第三部分。一，只有三天，我20年的驼背就直了。二，修炼法轮大法1个月，前芭蕾舞演员90度脊椎竟然直了。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的大法妙手回春罗锅变直第三集。驼背就像背上背了一个锅，所以俗称为罗锅，医学术语是脊柱后凸。严重的脊柱后凸会引发背部和腰部的疼痛，甚至会造成下半身瘫痪。我们今天听的第一个故事是广西的一位妇女，她驼背驼到了几乎90度，这样的她能好吗？
我叫吴维玉，家住广西柳州市依山村。50岁开始，我的腰就直不起来了。20年来没有一天不痛，身体几乎呈90度弯曲。我四处求医，吃了多少药，花了多少钱，无法计算。儿子也孝顺，一听说哪有好中医，就领着我去看。他还说，只要能治好咱妈的病，花几万我都愿意。那时的几万元可不是个小数目啊。一天，邻居李凤仁大姐告诉我，外地有个人练法轮功，练不到一年，几十年的驼背就好了。他问我信不信，我赶忙说，信，信，你教我吧，花钱我愿意。李大姐说，法轮功是义务教功，不要钱。说完，李大姐还给了我一份大法弟子修炼心得的资料。当天下午，我把资料看完，晚上睡觉时，我就感觉肚子有东西在不停地旋转，当时也不知是咋回事。第二天，李大姐告诉我，你真有缘分呀。接着，她给了我一本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让我回去好好学，并开始教我练功。读完《转法轮》，我懂得了许多道理。过去那些想也想不通的事，突然一下子都明白了。原来，我所有的痛苦和磨难，都是我生生世世的业力造成的。我要修炼，我现在就开始还业。开始练功的第三天，那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1998年12月25日，那天我起得很早。虽然那时我只学会了两套功法，第五套功法打坐，我也盘不上腿。但我4点半就起来上公园练功。走在路上，我感觉和以往不同，一身轻松。当时的练功点有10几个人，大家围在一起听着音乐练功。当练到第二套功法的头前抱轮动作时，我背后的骨头突然啪啪啪的响。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听到了我骨头响的声音。不一会儿，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在慢慢的直立起来了，因为过去我只能看见别人的小腿。一会儿之后，我居然可以平视前面那位练功学员的后脑勺了。练完功后，大家睁开眼睛，问刚才是什么东西响。当他们看到我直挺挺地站在那里时，个个都目瞪口呆，说，啊，吴姐，原来你个子这么高啊。奇迹发生在眼前，真是惊天动地。在场的所有人都激动得热泪盈眶，不约而同双手合十，感谢法轮功师父。20年呀，我的身体没有一天不疼的，是大法师父把我从地狱般的日子里捞起来。我无法形容当时的心情，默默地跪了下来，心里念着，师父啊，弟子给您磕头了，弟子生生世世也报答不了您的恩情。大约半年后，1999年7月20日，中共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开始了。柳州市委、市政府、公安局各城区、单位、街道办事处对大法弟子进行轮番的抓捕、抄家、威胁、逼迫。我把我的故事告诉所有来找我的警察，并找来我单位的同事、邻居，让他们当证人。他们证实说，吴维玉驼背10几年是事实，半年前病好了也是事实。至于他练什么功，我们不知道。1999年7月28日，柳州市公安局的两名记者和辖区的两名警察来我家，扛着摄像机， 逼迫我按照他们事先拟好的稿子念，说我的病是吃药治好的。我对着镜头说，十几年的驼背让我活得人模狗样，共产党哪天关心过？如今大法师父无条件地把我的病给治好了，你们却让我背叛师父，做那些对不起天地良心的事，我不干。一个警察威胁我说，不配合录影就送我去劳教。我说，有本事你就一刀把我杀了，一枪把我给毙了。结果录影没派上用场，此事也不了了之。多年来，我一直坚持学法练功，身体越来越好。不管别人怎么说，我自己的亲身体会证明了练法轮功可以强身健体，我不会放弃修炼，永远不放弃。
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的大法妙手回春罗锅变直第三集。我们刚刚听到的吴女士修炼法轮大法仅三天的时间，她20年无法医治的罗锅就直了起来。法轮大法红传全球，海外也都传扬着大法的神奇。下面呢，我们来听听现年90岁的前澳洲芭蕾舞蹈演员伊莲她的故事。
现年90岁的伊莲是1998年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伊莲曾是前澳大利亚芭蕾舞演员，现居住在墨尔本。伊莲8岁开始学习芭蕾舞，是从欧洲著名芭蕾舞导师伯登韦瑟。16岁时正式加入悉尼伯登韦瑟芭蕾舞团，多次到世界各地参加巡演。伊莲24岁时来到墨尔本后，在多个学校里从事舞蹈教学。伊莲虽然是个芭蕾舞演员，却长期患有严重的脊椎病症。1987年，喜爱东方古老文化的他，选择跟随华人太极教练格蕾斯女士习练太极，希望能身强体健，恢复健康。这一学就是11年。1998年的一天，太极教练格蕾斯对班上的学员说，从现在开始我不教太极了，我找到了一种更高境界的功法，从下周开始我要教大家新的功法，法轮大法。伊莲就这样跟着格蕾斯开始学习法轮大法。刚开始练功，伊莲就能感受到强大的能量场。伊莲说，我之前练了11年的太极，我每次必须练1个小时之后才能感受到一丝能量，而我只练了5分钟的法轮大法就可以感受到强大的能量贯通全身。修炼法轮大法仅1个月左右，伊莲近乎90度弯曲的脊椎不知不觉中竟然直了，真的直了。伊莲的喜悦之情难以言表。伊莲兴奋地分享说，我意识到以前练其他气功简直就是浪费时间，当我练法轮大法的功法时，我得到的更多，甚至有时候我并没有练很多，依然会从练功中感受到满满的能量，因此我深知法轮大法非常好。从伊莲学练法轮功后的20多年里，伊莲每个星期日都会到市中心的公园参加墨尔本法轮大法学员的集体练功。后来，他又在墨尔本华人很多的博士山练功点练功，免费教功，10几年如一日，风雨无阻。
听众朋友，吴女士在练功的第三天，20年的90度罗锅就挺直了。在海外曾是芭蕾舞演员的依莲，在练功一个月左右，感受到了大法超强的能量，90度的罗锅不知不觉间就直了。他们受惠于大法，两个人都义无反顾地维护着大法的神圣与清白，勇敢地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的真相。听众朋友，法轮大法神奇殊胜，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这个系列节目中所讲述的事情，仅仅是大法威力在世俗层面的一个小小体现。法轮大法能给人类带来世间的福祉，而大法的神奇和殊胜更是为了让人返本归真。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中国古话中有一句叫举头三尺有神明，还有一句叫神看人心。对于多年来接受无神论教育的中国人来说，很有些不可理解，神在哪里？神明如何能知道我的所思所想？我看不见神明的存在，科学也无法证实神灵的存在，它就不存在。那种说法都是迷信，都是骗人的。然而，真的是这样吗？人看不见神佛，科学证明不了，那神佛就不存在了吗？真正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有责任探索和研究已经存在，但人却暂时理解和解释不了的客观现象。其实古往今来，世间有无数的人是可以看到或感受到神佛和鬼灵的存在的，无论是文字的记载，还是现在的电影电视里，具有特异功能的人大有人在。清朝一代文学宗师纪晓岚就是其中的一位。纪晓岚小时候除了有神童之称外，还有特异功能，能在夜晚看见东西，直到成年后还偶尔拥有这种天眼的本事。在古今中外，这并不是什么罕见的现象。纪晓岚除了曾任《四库全书》总编纂官10多年之外，晚年还著有《阅微草堂笔记》25卷，享有与《聊斋志异》齐名的盛誉。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位读书人夜里经过月帝庙，只见庙宇的两扇红漆大门紧闭，但却见到一个人从庙中走出来。他知道遇见神灵了，赶快上前躬身下拜，口称上圣。那神灵伸出手扶起他说：我不是高贵的神灵，只是右镜台的司静立，因送文部偶然来到这里。读书人问道：你思的是什么境？莫非是人们常说的夜境吗？司静立说：近似夜境，但却是另一种境，叫心境。夜境所照的只是人的一生中所做的善事恶事而已，至于人内心的细微感触，感情真伪的微妙变化，是瞬息万端，起灭无时的，其中包藏着许多幽深诡秘、不可推测的意图，那是很难窥见的。 所以有些人若单从外表上看，往往能给人以麒麟般的慈祥、凤凰般的美丽的印象，而他的内在却掩藏着魔鬼般的用心。这些隐匿在内心深处而没有表现出来的罪恶，一般的夜镜是照不透的。自从宋朝之后，社会道德更趋低下，这种伪装粉饰、隐匿欺骗的巧术更是掩饰得天衣无缝，更趋精熟。有的人竟然一生干坏事都被他蒙混过去，最终也没有被揭露。所以上天诸神合意，决定将夜镜移到左台，专门照那伙真正的小人，而在右台增设心镜，专门照那些伪君子。在左右两台圆光镜的相对照应之下，人的内心世界便都淋漓尽致地显现出来了。有固执邪见的，有偏颇怪异的，有心黑如漆的，有弯曲如钩的，有心地肮脏如粪土垃圾的，有浑浊如污泥的，有内心险恶千眼万妇的，有心机繁多如脉络曲盘左穿右贯的，有违逆不顺如荆棘的，有尖刻如胸怀刀剑的，有毒如蛇蝎的，有狠如虎狼的，有企图官服华盖加身的，有利欲熏心散发着铜臭气的，甚至有的正在隐隐约约地思量那淫邪密戏图上的丑态。但当你回过头来观看他们的外表，却也个个仪表堂皇，道貌岸然。而在许多人之中，那心地圆润晶莹如明珠，清明透彻如水晶的人，千百人中也难挑出一两个。这些情况，我负责站在心境旁边，仔细观察并记录下这些人内心的种种现象，每三个月来这里向东岳神君汇报一次，以此为依据定下他们的罪福。大抵对那些有名望地位的人要求也更严格，而对那些机心暗算越巧妙的人，惩处也更严重。《春秋》一书记载了鲁国240年的历史，其中可憎恶的人物不少，上天却雷轰伯夷的庙，特别体现对斩禽的惩罚，就是由于他隐匿了罪恶的缘故。你要记住，人应诚实厚朴，任何阴恶都掩盖不住，只会招致更大的惩罚。那位读书人听了右台司静立的话后，恭敬地向他下拜，说：“谨记教诲，谢谢。”通过纪晓岚所记录下的这段故事，人们似乎该有所了悟：万事劝人修蛮昧，举头三尺有神明。不要以为自己干了见不得人的事，不说给别人听就过关了，没事了。在每个人的头顶三尺处，时刻都有神灵在注视着你的一举一动、一思一念。而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这一切并不会因为你看不见、不相信神灵就不管你了，就可以对你网开一面。所以从内心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才是人应该遵循的法则。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是否让您对神灵的是否存在，对神看人心，有了不同的感悟呢？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